行，那我就开始了。三，心地法门。说到心地法门，我想起黄龙与吕纯阳的公案来。吕纯阳是修道教的，道教讲究练精气神儿，采大药炼成大丹，即所谓金丹，化成婴儿，为金刚不坏的阳神。他参黄龙祖师时，已是炼丹成就阳神出窍了。在道教，金丹炼成就后，即可以云游四方，参访各大名山的善知识。一天，他经过黄龙山，见山上有紫云遮盖，知有一人，便去拜访。恰好遇上黄龙禅师升堂说法，他便混在人群中，听听黄龙禅师说些什么。黄龙知是吕公，想诱他入道，就厉声说：“今天不说法，坐旁有道法者。”于是吕纯阳毅然出来，问黄龙禅师道：“一粒粟中藏世界，半生春内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黄龙指着他说：“这手尸鬼。”吕纯阳说：“征脉囊中有长生不死之药。”黄龙说：“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王。”吕纯阳听了大惊，于是飞剑取黄龙。黄龙以拂尘一掸，飞剑落地，剑者剑也，剑落地即剑父也。吕纯阳当下跪拜，请求指示。好的，有请魏老师。
哎，好，我们看今天正好我们接着学这个第三心地法门啊。我们前面学了一个是法尔正见，还有学了一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估计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已经奠定了这个真正的什么是这个什么呀？大手印见啊，还怎么样修？认识了法尔如是，怎么进行这个无修之真修啊？今天又继续接着讲讲这个心地法门，三心地法门啊。上次有一个师兄还说什么心地什么，就是按照有相来衡量是心地。我说的这个就是有点误解了。既然说是心地嘛，那就是说修心呐啊。就是离开心不说法，就像这个山河大地记录来，这山河大地它都是属于我们心地，这个应该是就是正是因为这个吕纯阳啊，他在这上头没有认识清楚，对自己的心地啊，没有认识清楚，所以才那什么和这个黄龙祖师有一番这个较量。啊，我们现在看，因为这个，我记得这个吕尊阳参这个黄龙祖师上师，不管讲哪一部经，在讲法的时候，讲到那个就是给方便的时候，上师总是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吕尊阳的名声很大呀，啊，他是佛道两家的祖师，所以一提起吕尊阳，大家都很，就对他这个人认识有一定的深度。一说吕纯阳，好像大家我就觉得，哎，对这道家呀，还是对佛家呀，这个都能够从这个例子来，能够更加认识清楚啊。他不就是玩神通变化嘛啊？这就是说，离心地法门也有一定的距离。就是说，从佛教的知见来说，佛法的究竟见上来说，他那个都不算佛法，说变化之术，我们说，你看，说到心地法门，我就想起了黄龙祖师译吕纯阳的公案来。吕纯阳是修道教的，我们都知道道教他以这个用功夫长养长生不老，就是养他那个丹，养那个大丹，能够很长久的活着，长时间的活着。他们就认为这就是长生不死啊，就是你看永远不会死，我这个。你看我这个身体会衰老，我这个小人儿就是炼成的那个金丹，化成了那个阳神，你看 总不会死的，他们就认为这个是长生不老的啊。就是这道教他就以这个为那什么啊，为特点。嗯，你看道教讲究炼精气神，嗯，也就是啊采大药炼成金丹。我们就说那这样看来就是说这个道教的大药他就是说的是也是在这个人体上做功夫啊，人体有先天的这个精气神，在身体上的炼精气神，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啊，就是说他们是通过炼精气神，在这个功自极静的状态下，三者合一，三者合二，哎，为大药，哎，能够融合它，人家有吗？我们都听说过什么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它就是炼三者而合而为，哎，一种那个功夫吧。啊，他这个练成功了，那就是大药，采大药成功了。你看他说的是采大药练成大丹，即所谓的金丹，化成婴儿为金刚不坏阳神。那这个采大药就是也还是不利身体吧？通过人的身体将这个大药管送至丹田，成就金丹。然后什么呀？这个金丹可以化成婴儿，化成一个小白人，一开始肯定不大个小白人，然后还可以养七位长生不死长生不老。我们说都知道这个是阳神啊，为金刚不坏之阳神。他们认为这个是永远不坏的，就是不会死的，他的意思是。然后他你看他那个吕洞宾，他当时肯定是已经练成功阳神了，然后他有一段去练成阳神以后，他就有资格去参访了。他参访到那黄龙山嘛，黄龙祖师的。到了黄龙山那个地方，他就看到紫云接盖，他说这个地方必有异人，必有高人，所以他就去到山上去参访了啊。他就是他参黄龙祖师是以是炼丹成就阳神出窍了，哎，已经是说成功这个什么呀金丹，然后化成婴儿了啊，已经成了那个阳神了啊。我们原来说过有的是阴神没有成形，上师说过这个事儿，是阴神他不成形，好像你也能什么观点什么呀，可以到外头看点啥呀，不用这个身体去，他那个阴神也可以观，就是说那个是意识，意识的作用啊。这个阳神呢，按照佛教讲那就是第七识啊。第七识因为化成平等性质以后，他没有执着，没有第八识啊这个执着了啊，也不执着这个第六识给他运送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那些信息了，为真实了，哎，他没有这个事儿干了，他自由了，他就出来了。要他参黄龙祖师时，已是炼丹成就阳神出窍了，在道教金丹炼成后，就可以运用四方，参访各大名山的善知识。看来他们这个也是成功以后啊，就可以运用四方了。你这可以参访善知识，一是参访，二是在参访过程中，我觉得他会发现跟他们契机的，然后布道可以传授他们的这些道法，是吧？一天他经过黄龙山，见山上紫云接盖，只有一人，便去拜访。这说了我就觉得还挺客气了。那既然他就这说是只有一人，那就是与他不同的人啊。那就去拜访，那说明我不知道他心里边有啥，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说这个吕洞宾呢，他肯定有这个佛缘嘛啊，他还是对这个就是了生死这块还是心里边，虽然练成了阳神，但是他为什么参访对这个跟这个黄龙祖师能契合了，说明他还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愿力，有这样的就是有解脱了这样的心啊，就是这样说，所以他才会遇到这样的人，才会相应，是吧？要恰好遇到黄龙祖师升堂说法，他便混在人群中听 黄龙禅师说些什么。哎，那这时候呢，黄龙祖师一看，你看他拿着他道法需要用的那些什么那个囊啊，什么那个剑啊，把什么那些一身的装束啊，一看就是异于这个我们佛教里边的这些穿戴啊。再一个他是祖师，他有带着那种那个什么呀，也有那个出世之相。你看他那些人，他都一看那个都就跟这个世界上人他就不一样啊。你看黄龙知是吕公，他知道是吕纯阳真人啊，想诱他道，就厉声说：“今天不说法，哎，坐旁有道法者。那这个是我见有的地方也是这么记载的啊，就是说这个时候这就是黄龙祖师一看来者，他就有这样的就有那个波点他的可能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说了，想诱他入道，就是说想用一种施舍的方便，令他入道嘛，啊，就说了。你是把我认为是异人来听我说些什么，我今天不说法，偏不说法。你看他说你因为啥不说法，那旁边就不是来学佛的，就有一个道法者。那吕纯阳一想，你看我的穿戴也不同，我的行为啊，这那个举止啊和你们也不一样啊，那吕纯阳只好出来了，那就是我呗，说的就是我吧，对吧？意思吕纯阳一眼出来问黄龙祖师，他说你既然不说，那我来那啥，我来问问是吧，问黄龙祖师，既然你是身为祖师了，在这一方做道场了，你肯定你平常每天都讲的啊，一见我不说了，那你心里边有什么，对我有什么看法，有我这个时候他那个变成这个谁啊，吕纯阳变成为那个黄龙祖师就开一下道嘛啊。他怎么样啊，他说了这个问黄龙祖师，吕纯阳问黄龙的，一粒树中藏十戒，半生称内主三川。哎呀，这个我们就觉得原来觉得很神秘啊啊，一粒树中，一粒米中怎么能把世界藏了呢，对不对？这个半生称内主三川，你一个小锅，就是那个火上架着一个小锅吊锅你怎么能读了三川十戒呢，是吧？然后那个李春阳还说：“切道此意如何啊？”那这个地方，你想想的这个谁，这个李东斌，他有什么呀？他只有用他最高深的，他认为最无上、最高深的、最拿手的，就是他这个成就的这个金丹之道，来在黄龙面前，不能说炫耀吧，也就是说，佛呀、道呀，我们沟通一下吧，对吧？我们来那个互相那个学习一下，那然后那个说出了这两句话啊，那这两句话就是一粒树中藏世界，我们原来学过是吧？这个意思就是说，道教它重神通变化，它能用变化之术把一粒米放大，放成非常大非常大，能够这个大道笼罩着这个偌大的世界，就说一粒树中藏世界。幻化之术是吧，神通变化之术，半生当内主三川。那你这个全都是一粒米变换成非常大啊，能够笼罩世界。这个半生当内主三川它又变了又变一种手法，我能变大我能变小，这三川三河大地我能变得小，让它放到锅里都能够容得下，这不就是变化之术吗？也就把这个三川大河大山呐、给它缩小，放在这个舱内煮起来。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问问黄龙祖师。你不讲我来讲，对吧？那黄龙祖师就说了，黄龙祖师指着他，哎呀，你这套把戏佛教里边早都有，对吧？阳神嘛，我们都知道，一生生嘛，对吧？在我们这儿根本就不算个什么。是本有的，人人本具的，谁没有谁都有，只不过你这个手撕鬼，说这个手撕鬼就是说你在这个身体上做文章，你在这个色身做文章，你在这个色相上做文章， 你变来变去都离不开这个啊，你都不知道你这个色身怎么来的，对吧？你认为你手中的那个阳神能够长生自为尊贵，你不就是在色身色相上玩弄你那种神变吗？这个怎么会能难住这个黄龙祖师了，一下给他倒透了，一下子说到根儿上，你不就是在你那个色身上做文章吗？你这套把戏，你在这儿佛教都就是圣语，对吧？都是方便，谁都能，你这一点你就觉得是自为尊贵了啊，一下子就给他甩到这儿，李春阳还不服呀，对吧？啊，你说我手撕鬼，我这个身体他会老。那李春阳说，那不是，我怎奈囊中有个长生不死之药，你知道不知道，我这有个阳神呐、啊、我这个是长生不死啊，我这个是不会死的，你们那些就是空无什么，你看看我这个长生不死，永远不会死，不会老，不会死了。这李东斌他认为我这一招你肯定不知道，你我们这个都是永生命永恒之果了。都是这样，你还说我手撕鬼，我高招亮给你，我有长生不死之药，吃下去就不会死，肉身不坏，进而练的这个金丹啊，化成婴儿，这个金刚不坏阳神啊，你都不，意思就是你都没梦见，没梦到，你都不知道，因为你不是练这个的，你不知道我们这一套，是吧？这一点啊，一开始黄龙祖师都给他说了，你这是你自己的，你在私身上做文章，你在色身上做活计，就这么点他一下，这个黄龙祖师点这个李东斌一下，李东斌他都不知道，他还是不知道，他还认为他那个长生不死宝贝的了得，他不知道不可得不究竟啊。你自是有相，他就会有生有灭啊，他没想到这个啊、他不知道啊、没有人给他点破这个地方。那想了，那行了，那这他俩就宰得过招嘛，过一招。就是说那黄龙祖师又接着说啊，你说你有囊中自有不死药，你说你吃那个药能化丹，化丹能化成阳神，能长生不老。你说这一套，黄龙祖师就告诉他了，你纵然八万劫终是落空王，你知道不知道，你那是个有相啊，你终是会有生有灭的呀。李宗斌他一听这个话，他一想就是过去的老神仙啊，跟他一样，他的师傅啥都不见了呀，果真是活八百岁活多少岁都没了呀，人没了呀，是不是？那人没了，那个阳神还能怎么用啊，他弄不清了这个事儿。就说你的阳神那个寿命长，但终归是有相，他依旧会落空亡，他有生有灭的。李春阳听到这儿反正是惊动不小，以前没有听到过，以前一直以为他这个相是长生不老的，这一回一听到就这也是落空亡，他就自己心里边犯嘀咕了。但是他大惊之时他没有悟到呀，他不服呀，对不对？所以正在这个当口，御史飞剑起黄龙，他不服，虽然大惊，但是他心里边那个劲儿还在较量，还不服，御史拔出来剑对准了黄龙，就是这样。如果他这一惊能回光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都没有，原来这个心呢是不可得的，他没到这个时候，这个飞剑起黄龙他这一惊是没有回光，但是有机会回光了啊！这个时候那黄龙祖师不理他，只是黄龙祖师清楚的很，你不就是躲在那个相上吗？你不是要给我较量功夫吗？黄龙祖师就拿着拂尘轻轻一掸，轻一掸啊，飞剑落地。这个时候他的剑为啥落地啊？你想想，我们师兄弟肯定都能想明白这个事儿。他正在惊的时候，他心里边一边惊一边起剑，一边刺向黄龙，又看到一个拂尘过来了。他心里边正在惊的时候，是啊，依旧落空王，终绕百万劫，依旧是空王。 他正在这儿一边移一边斗一边斗法，然后这个时候看到这个浮尘过来的时候，那他到底是心里边打不准呀，嘀咕呀，对不对？他正在那儿呢，啥时候？哎，这个祖师他怎么知道我这个重要八问节也是落空王？这祖师怎么那皇宫祖师怎么会这么说呢？他心里正落嘀咕，但是他还没有明白。但是我想他这个时候已经是心里边没东西了，因为什么呢？祖师这么一说，他一惊的时候，他那个妄想就没了呀。但是他还有那个斗法的那个习气嘛，藏法不坚，就是还要有这个行动，心里边还有那个余习，就那个劲儿嘛，这个时候虽然心里没东西了，但是他也没有明白，因为他没有彻底回光啊，这个时候还不服呢，是不是？那这个时候看李存阳当下跪拜请求子嗣，这个时候他没东西了，他心里边就是有点那个什么了，哎呦，那个祖师你说到这儿我没听说过，怎么算重要八万劫依旧落空王，怎么就说这也是落空王呢？我那个长生不老的那个阳神也会落空王，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他心里嘀咕的时候心里没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并不是秉承了就是他那个妄想啊，他那个妄心妄想他开始松动了 还没有到悟道的时候我认为他是这样的，所以他有跪拜之举请求指示黄龙祖师，就看这个当口到了就为他说佛法。
黄龙说，半生称内主山川即不问，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吕纯阳于言下大悟，悟个什么？悟出了无相之心，这无相之心才是成佛的根本，正成大道的根本。这能现阳神的无形无相的大能量，才是永远不坏的天真佛。学佛修道绝不能只取色相，色相是真心的影子，终归要败坏的。所以吕纯阳恍然大悟之后就说，弃却瓢囊迷碎金，从此不恋水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水就是水银，是炼丹的药物，道教炼丹讲究取坎田离，水是阴明坎，取其金是阳明离，取坎田离即阴阳和合，已炼成阳神之金丹大道，从此不炼水中金，即现在不炼这东西了。因为纯阳祖师认识了本性这个无相之心的天真佛，他是本来如此，反而如此，非造作修炼而成，只是众生迷了外境，不识得而已。今天识得了，晓得了，就不再只取外境了。
黄龙祖师说，半生称内主三川即不问，我不说这个，我不说你能从大变小，把这个河，把这三川那个大地河流那个化成小的，放到这个哪半生坑内，放到这个小锅里才半锅，我不说这个事儿。问你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说这个实际上现在就是问他这个了，你为什么有这种能力，你能一粒粟中藏世界，谁有的这种能力？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只是懂这个变化之术法术嘛，也就是说他那个什么呀，弄湿神嘛，左小神通嘛。我问你，我现在不问你那个你能大变小的那个半生村里祖山川，我先说你这个什么是一粒树中长世界啊，你这个你变化这个什么是它啊？那个吕洞宾说，对呀，我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变化呢？为什么呢？他一下子回光，他正回光的时候，他不就是妄想歇下了吗？祖师这么一问，他一回光的时候心空了，哎呀，原来是这回事，原来
那些相思现在我都不见了，通通空了，我心里的原来就是那个神通变化呀啥，原来也是生灭之法呀，是不可靠的呀，是吧？那原来能活的什么八万岁的多少岁就能够长生，他终会落空亡。祖师说了，原来是这个意思呀。哦，原来这个所有一切的法都是不可得的，唯有此心，唯有我现在这个心，我明明了了，一念不生，这个心它是不断灭的。他一下子在这个地方悟到了，然后他趁着这个机会道出来一首诗，就是李春阳说的这个后边那首诗啊。这个地方我们就说了一下，哎，他悟了什么呀？祖师问他如何是一类树中藏世界，李春阳一言下达，就这个一问他一回光。像我们也是，我们都难得回光啊，只此向外支取，所以我们就说只观自心，心地法门向你自心看，哎，往你内里看，有什么呀？一看，哎呦，啥都没有，原来那些相都是我这个私心用事着相而出来的，而着出来的，是吧？虽然我们能够认识真心，它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但是你首先要认识真心啊，对吧？李春阳以这一见来往返几次，然后他终于大悟，哎，现在他内心就是他自心啊已经能所伤亡。他悟了个什么呢？悟出了无相之心，原来无形无相不断灭不生不灭的就是这个无相之心啊，这个无相之心才是成佛根本，正常大道的根本，他这个是佛道的两宗的祖师啊。那个你看他这一下子就是说彻悟了嘛，啊，一下子就彻悟了。他原来是有神通之术变化之术他都做了很多，是吧？他有这个就差这一点，他认为是长生不老这个东西。黄龙祖师一追根，哎，你这个东西哪来的？怎么会有这个？哎，他一回光之后，他就无相心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全体现了，全体现前了，他就知道了，他就清楚了。像我们也是呀，只要心到这儿，那个无相之心他马上都知道了，这是成佛的根本，这才是正常大道的根本，这才是恒常不变的啊！这个心性就是正好契合我们这一章节的题目啊，这才是我们那个如如之心理啊，这能现阳神的无形无相的大能量才是永远不坏的天真佛。当然他那个阳神都不足为道了，是吧？这个比你的那阳神是只是一种用啊，只是一种用啊。你像佛教里的应一切缘能生万法，能生诸多妙用，能生一切妙用，所有的相都源自于此而回归于此，他就知道这个无形无相的这个才是大能量，才是永远不坏的。哎，这一下他真是得了一个真实的宝贝。哎，学佛修道绝不能只取色相，色相是真心的影子，终归会败坏的。这个他就是吃亏到这，没有人跟他说无相之法，没有人跟他说心地法门之法。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出来了，黄龙祖师为什么要一开始诱他为道入道，教授了一个吕洞宾，实际上教化了一门。在吕洞宾吕主再去说法的时候，必然会说这个能彻之法，你那个阳神不就是才是一点点小用吗？是不是这样子？一看你看看，在这个黄龙祖师，你看一下教化了祖师，等于教化了一个门呐，就是教化了整个那个道教，是不是？那这个作用太大啊，救了不少人呢。我们再往下看，所以李存阳恍然大悟之后就说：“哎呦，原来祖师在这儿救的我活起来了，我的命，我的这个本有的不生不灭啊，这才是真性命啊！就是他原来认为那个长生不老，他就不再去处理他那个问题了。”弃却嫖囊逆岁勤，也就是说他过去他们那个道家啊，他都带着这些东西的，嫖是星期的工具啊， 他就要吃要喝，他要参访，还带着那个装干粮的那个食袋啊，那个瓢勺，他都得带着呀。还有他那个做法用的那个琴，他也一怒之下他就把这琴摔碎了，从此不练水中金。有时候说从此不练拱中金啊。为什么说这两句话呢？就是一个是行乞他平常必备的这个法器和工具，陶石乞讨的就是那种工具啊，从此不练水中金，这个上师就在后边就给解释了啊。后边我们一会再说那个最前两句话啊，后边这两句是自从一见黄龙后，死绝从前垂暮心。当然了，在这个地方他在从这一刻开始他再也不会糊涂，就是得了根本智了啊，他再也不会糊涂，就是无私之智他有了。所以别说你一个阳神，那诸多化身可以化身千百亿，可以同时分身千百亿个浮屠同时说法，你那个阳神，你那一个阳神，你看看这个妙用差哪去了啊。所以他就不会，他就知道他原来是错用心了啊，守着那一个阳神那一点点，以为那是最高的最妙的啊。这里边前面说的这个从此不练水中金，这个水就是水银啊，炼丹的药物，哎，那看样子得吃啊，这是道教炼丹讲究取砍田犁，不知道他这个怎么炼的啊，但是道教炼丹讲究取砍田犁，看看什么是砍，什么是犁，那水是阴，明砍啊，就是这个水银就是砍啊，取其金是阳，明犁，那水中取的金，那就是犁啊。那个砍和犁我们知道了，那他就是用这个水银和水中金，水银中的金来做阴阳和合，而用一种方法来炼成阳神那个金丹的丹啊，就是那最后能够那个出阳神啊，就是这样。他们有一种办法，像我们佛法只要明悟心性，一直我们现在就是一生身没有出，终归是我们自己这个宝藏中的妙用，这是本来具足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习气，就是在这儿正着，有时候发挥不出来这种妙用啊，这就靠我们自己了，靠我们自己勤除哎多项的习气啊。说从此不练水中金，即现在不练这些东西了啊，就是说他一见黄龙后，这些东西通通放下了，然后他终于知道，你就说我们那个是无形无相，就是超越大小。你想想他那一点点阳神那一点点小成就，他就不足为化，不足为奇了。就提不起来了，所以他就说他放弃这东西，把琴也摔了，就那条囊也那啥，就安心办道啊。哎，就是说从今以后做佛教和道教两宗两道的这个祖师嘛啊，他也可以像黄龙祖师一样升堂说法，因为他彻悟了啊，能够为人那个表法说法嘛，是吧？已经从这个长生不死转为不生不死，转为已经明白这个本无生死了，他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嗯，所以他就不练嘛，自然是这样了。因为陈阳祖师认识了北京这个无形无相之心的天真佛，他是本来如此，法印如此，非造作修炼而成，只是众生迷于外境，不思得而已。今天思得了，晓得了，就不再执取外境。所以说，你看这个学佛呀，这个想出离呀，悟道，我说了，这是药中之药。你没有这一步的时候，你总是盲修瞎练。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能够按照祖师说的那个黏腻用功啊，黏腻用功，不再向上取与分别啊，能够令自己这个自心啊安下来，然后才能说后边这个些起妙用啊的等等啊，那是自然的事啊啊。这就是源于老人呢、啊、为我们说这个心部法门举的这个例子，吕祖穿那个黄龙。然后悟道，给我们就跟那现身说法一样，因为这个我们太熟悉了，听到黄龙祖师这么一代佛教的他那个道教的大祖师，就是他修的那一套和了生死还是不相干呐、啊。别说我们这点小东西，着了各种相， 那跟吕洞宾还比还相差很远呢、啊。所以我们应该按照祖师的那个开字年年而行啊啊！但是有一样你得清楚，明心见性，不管他是这个一代祖师也好，还是我们凡夫也好，只要遵循佛法，佛说的、祖师说的，年年用功都是可以解决，都可以处理的，处理这个生死的啊，能够证道的。这个是因为我们很多师兄弟都是这样过来的嘛。这个就是现身说法嘛，啊，这就是不用怀疑的啊。那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至今还在心里边疑着，你肯定是着了个什么样的相，虽然没有吕洞宾着的这个认为这么好，或者你着的什么名啊、利啊、贪嗔痴慢疑啊等等什么什么啊这些呗，你自己能够扪心自问，让你自心自检自己。能够把你自己着相的那个执着的那个东西打掉，不就可以证道了？像这个吕洞宾祖师一样吗？一样啊，都可以啊，每个人都可以。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用功，首先要明白成佛的根本是什么，不然方向一错，就相去千里，成道无望了。比如煮饭，要用米来烧才能盛饭，用泥沙来烧，你尽管烧上几天或几万年也不能盛饭。所以见地非常重要，根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真法界本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与炼气炼丹都不相干。认识本性之后，就是具正见，见性之后，本来应是无修无德无正的，但是你习气未了，渐进还要动心，那就生死不了，还是要修。为何如此说？因为你成佛之后，佛也不可得，那还有什么东西可得？所以是无德。既然无德，你证个什么东西呢？所以是无证。无德无证，你本来是佛，不是修成，所以是无修。然而你的习气不了，还是要修。如何修呢？无修之修，即是时时关照，不要用什么方法来修。所以无修之修还是需要的。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接着看啊。哎呀，我们原来就是说，你没有认识心性之前，你觉得这个认识心性非常难，因为它不是像我们平常一样进到家里边有个门开开了，你这个心它是无形无相的啊！你要打开你自己的心地之门啊，你打开你这个门怎么打开的？就是放下你那些执着啊，你那些贪着贪执，用我们的方便之法修这个心中心法，然后上座那个接引持咒啊，那然后坐下绵密观照，这样子自然会啊，自然能够证到此地啊，是吧？我下面我们再看啊，我们用功首先要明白成佛的根本是什么，这个我相信前面听过的师兄他都知道了啊。我们成佛的根本是什么？往下看啊，不然方向一错，就相去千里，成道无望。比如煮饭要用米来烧才能成饭，用泥沙来烧，你尽管烧几天或几万年也不能成饭。所以见地非常重要。根本是什么呢？我们师兄弟一开始学大手印，第一节课我们都说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这个本性啊，是凡夫和佛同体不二，都一样。包括这一些有情无情，无情之法，它的这个本性也是我们，也是源自于我们一真法界之本性啊，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个本性，你说它有，不是我们平常凡夫执着的个。这个相位实有，不是这。你说它无，你说它无，它不是断灭啊。
所以让你认识清楚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哎，既不生一念妄心，也不那个什么，也不断灭啊，这就是我们的一尊法界，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后边说一炼七炼丹都不相干，你怎么那跟那个有相的东西它怎么会相干呢？它本体是一物也无，是了不可得的，而不断灭，这还是我们自己的本性，是吧？认识本性之后，就是具正知见了，具有正见了啊。如果不认识本性，你总觉得好像是有一层雾样的，有一层窗户纸样的，实际上本来没有那个窗户纸，也没有那个雾，知道不知道？也就是我们自心妄心那个执着造成了，你认为是那样，实际上不是的。那这个再一个，也就是说我们用功归用功，绵密用功，然后我们说过好多次了，就是说我们的出发心，我们的发心要到这儿，要为出离。如果说你修法就为身体好，那你就别说见性的事儿，对吧？也别说后边那个起用的事儿，那你就是为身体好，那你要为身体好，你还不如去打太极拳呢，等等，你就去锻炼去吧，是吧？你费这个劲，你建立那个知见也不是佛的知见，所以你总是会有产生会那个什么呀，内心存有这个烦恼执着了啊，你那个去不掉。上次我们说了，那是那个师兄弟说认为那个身体不好，身体不好是个大宝贝，跟你说是个入道的大宝贝。如果说你不是自私自苦，就是你自己思维你自己，你那个是这个人生是苦啊，你这个病，你看生老病死不是都是苦吗？啊，这些苦，你如果没有智慧的时候，你是认识不到，你可能是怨天尤人呐、啊、等等，你认为你那么倒霉，你咋这么那个什么的，不凑巧的那个病都让你得了，或者怎么样？如果说你有智慧的时候，你这一会儿病啊，那往后等着你生老病死，是不是病老死后边一就是越走越往后越不景气啊，终会那个生住异灭，它总会坏的啊，它总会坏的，越往后而且坏的越彻底，这个身体到最后就剩一个干尸样了啊，就是成了一个死尸样了，再烧成一把骨灰了，再有骨灰也没了。你说你执着他这个不是出路嘛？有智慧的人正好从之，从这个地方，有啊，我们的很多师兄弟就有这个善根嘛，有这个智慧嘛，从苦而思出离，不想就是这一会儿不受苦，这一生不受苦，想永远不在这个苦痛之中，不在这个执着之中。这不就是和这个解脱道相干了吗？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一个是我们的见地，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正确的知见一个是我们那个发心，一个是我们的知见，这两样再加上用功，哪有不见道的呀？不成道的呀？对不对？哪有不能见性的呀？不可能吧？见性之后本来应该是无修无德无正的，因为你见性那一刹那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是八地不动地，如如不动之境界，那时候干净皎洁，是不是？哎呀，灵光独耀，凡是到这儿的时候他都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而且同时马上就明白了，这一切所有的相都源自于我自心的显现。好，性即相，相即性，起用了。这个时候，幡然而悟的时候，他就能够幡然，就是一下子翻过身来，他就可以起用了。所以你看，说了见性之后，
正在见性之时，就已经你体会到无修无德无正，所以那个地方欢喜地啊，所以到那个地方那个皆大欢喜，你从来没有过的那个自在，那个轻松，你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你原来一直把这身体把这世界把这个身心世界看得太真实了，现在都没了，化于无形都没了，灵光独照啊，这个时候自是无修无德无正，哎呀，这个本心原来从来没有失过，从来都是如此，从来都是不生不灭，它不就是无修无德无正吗？然后后边上师还怕你不清楚，如果你真到这儿的时候，你自己就有体验，不会疑惑了，对吧？也就是说这个见性之后，上师说的意思就是你一念顿悟回光，一念顿悟就体会了，就彻底无余的认识了无修无德无正之心，因为这个就是本来的心地嘛啊。但你习气未了，为什么？但你习气未了，即使你承担，就是你即使有证到了这个心性啊，你再不依了，跟本质有了，但是你只是欲一念顿悟，哎，你知道不知道？你那时候妄念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而了了分明，这个本有的这个自信啊，全体现前了。但是你一念顿悟，你念念悟了吗？念念还在生死上啊，因为为什么呢？你还是那个着相的那个习气啊，那个余习没有除啊。所以见事见事见相见就是对于你自心起的心念还是执着的。所以我们上节课我们前每一节课前两节课不是讲要六七因中转八五果上缘，在第六识上怎么修，在第七上怎么走，怎么转成那个三生四智都讲了，是吧？所以要念念熏习，念念无修无德无增，哎，与念念上顿悟，哎，习气那个空缺啊，没有，说你习气没有除尽的时候，那还是见境动心的，动心那就是生死不了，哎，你就说动机不动，你能做到吗？动机不动是无助的，你是有助的，明白吗，师兄们？你是有助的，你有所助，你不就有生死吗？还是要修。说你既然如此，你还是要修啊。为何这么说呢？为何如此说呢？我想分三个啊，三点。上师说的分三点，因为你成佛以后，佛也不可得，哪有什么东西可得？哦，这一会儿你顿悟之时，一念一顿悟之时，你确实是有这样的证悟之体验，是吧？就是没东西啊，那个心那干净皎洁，容不得你思，容不得你想，容不得你言，容不得你行，它就是本来是这样的呀。那时候你是万象不着，你那个心它是活泼泼的呀，一念不生两道分明啊，是不是？所以它是无德呀。这个时候你相信了，哦，果真我这个心本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没什么，它本来就没有得不得这个事儿，所以是无德啊！你既然无德了，你挣个什么东西呢？你没东西啊，你还挣个什么东西呢？你还要挣出来点什么呢？对不对？那好了，那就是无，那所以说是无挣，你没东西可挣，你挣不出来个什么东西，是不是？那就是无挣啊！那既然无德无挣。你本来是佛，不是修成，所以无修。哎，这个大家都听，就是能到这儿的实行，或者说能读得通，就是说从道理上明白，他也是这样的。那个本性啊，他从来没有失过，他也没有生过，没有生灭，都生灭这个事儿相对吃了这个，跟那个你的本性啊，安不上啊。所以无修无德无正，它是 华而入室，他本来就这样了啊。玩儿你的习气不了，只是你的习气不了，你的执着于习，执着的那个劲儿啊，还没有完全散去啊，这所以还是要紧。这就是到这儿呢，就成了无修之真修了，是不是？无修之真修，无德真者啊，就是说我们无所得，我们也是通过修正才知道有个无所，才知道是无所得呀啊，我们不修正还是不知道啊，对吧？前面通过一念顿悟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不在意了，但是习气使然，容不得你对境不换，凡事有惑，有惑有可能有可能就是一时半会儿的就忘失了嘛，忘保了保你呢，忘失根本了嘛，忘失本来了嘛，所以我们还得加劲，这后边才是要劲儿嘛。后边这个我告诉你说过好多次了，谁都帮不上忙。特别是我们二祖不是说过吗，我们心中心的学人能够修习心中心百座，豁然开朗，心境豁然开朗，就是说我们的心体现前，就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证得我们的心体，这个容易。而后边的除这个余习，对我们来说就很难了。没有人没法跟着你啊，没法天天跟着你，你自心动不动你自己知道，对吧？这个余习要靠你自己历练啊，除尽余习，这是你个人的事。那为什么有用功也可能几十年或者是三五年打成一片，有人几十年，为什么有的是什么呀，七反人天等等，它都不一样，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自己用功的绵密程度不同啊，还有你那个悟道的是不是彻悟彻了啊，这个事儿，那你有，如果你自心感觉到有一丝不稳一丝不甘，那都是有东西啊，有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面对习，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它会翻出来啊，是。还有那个一念顿悟，你彻悟了没有，这个事儿还不一定呢。就是我们那这两天老有师兄弟问那个洞山那个他不是禅房吗，他一开始那是他的因缘所使，他一开始遇到那个祖师，那个叫什么呀，那个什么什么山呀，山东的哪个什么山上，遇到那个祖师，那谁知道谁可以打一下，他后来遇到的是云岩祖师啊，一开始他遇到的是另外一个那个叫什么师傅呀，那个师傅他自心都没有彻悟，他没有悟到这个相即性，性即相啊，他没有悟到这个，就还没有到其用的，只是悟到了怎么样在相上离开相，见孤零零的这个心体，他只是到这儿啊，也就是说他只是悟到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像那个小乘行人他不就是这么啊，他悟到这儿了，这没有了手啊，他还没有起用啊，像我们的大乘发心他是自度度他，不是自利利他呀，对吧？你就是说保护你的那个不生不灭之心体，这就算了手了啊，那不死在那儿了吗？那你那个性体有什么用啊？所以还有后边的好多路要走，那就是说你明心见性了，悟道就是正道出地，然后你对境生心，你那些妙用那个六七阴中转，你还没转呢，你那前五十还没成，化身什么都他那个各种妙用都没起呢，对吧？所以你这个无修之修还早着呢，所以我们那个有些师兄有这个大愿之称，可能他自己对自己比较那啥，就是跟得比较紧，就是说他自己用功用得比较紧，就是除习这块啊，我说的是 就无修自修嘛，啊，你看上师咋说呢？无修自修，即是时时观照。我们说观，观是什么呀？自观自在啊。你现在已经悟到，已经知道无修无得无证了，那个心你是你自心是法而如是，你是自己非常清晰了啊。所以你一有走着的时候，马上又回归这个原有的这个毫无执着的这个心，这就是照的。你会用是吧？自观之照，自观自在啊。不要用什么方法来修，所以上师说你不要用什么方法来修。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那个一滴水群里，他们那个大家都在学那个那个原支那禅师说的那十种期望，那个十种功，十种用功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他那十种还需要吗？不需要啊，不需要。我们心中心法，你看一有走着，马上自观自在，放下又归，无修无得无证，多方便啊，多方便啊。所以上师说不用什么方法来修，只是你自己历练的时候时时关照自己，别走着，执着放下啊，这就是啊。所以你看无修自修还是需要的，而正是这样子，正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无修自修啊，用这种方法，就是我们以正一念一念那个彻悟以后，就是在狱境走着发现的时候就没了，那个走着就没了是吧，那就又恢复到你原来的，就是你又处于保人状态。虽然有个宝，有个觉，有个什么，但是你始终心里边是清楚的，无修自修啊，啊，你知道那个毫无那个执着的那个心体啊，你是知道的呀，啊，识得本性之后，就明白世界上一切色相都是我这一真法界本性所显现。这就是说你要彻悟，彻悟到这儿。然后能够知道这个，能够了知，能够了知一真法界啊，你就说尽虚空变法界，你都能了知，那这个就是彻悟本性以后。如果你只是说那像那个洞山祖师一样呢，那他一开始遇到的那个祖师，给他讲法只能讲到那，他就懂到那，他就证到那，他只能给他指导到那。后边呢，那个就是没有到这个地方，那不是洞山祖师到那个水渠上去洗脸的时候，喝水洗脸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倒影，水中之影，他才明白呀，原来性即相，相即性，这个相是我那个自心，那自心的那个显现的影子啊，这时候他才开始启用了，再也没有别的事了，对吧？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一尊法界所显现的吧，所以相即性，性即相，相就是性，性就是相，相就是性，性相不二。性相不二，你这个性相它不是两样，也不能说它就是两样东西，也不能说它不是两样，因为它这个性是本体，相也是本体显现的啊，所以说它不是两样，从体上说它不是两样。你要是从相上说了，性它无相，相它还有一个形象啊，所以它也不是一啊，不一不二，非一非二嘛啊。那这个地方，那上师都因为说我们是所见之体嘛，说这一真法界所有的相都是我们一真法界所显现嘛，从性体上说。那个性相是不二的，因此我们佛教说不二法门，说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呀，那个开始不行啊，凡夫说色不异空，二乘人说空不异色，那然后对菩萨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最后 所有的这些都是不可得呀。你看这色相就是我们一真法界啊，嗯，色和相都是我们一真法界啊，嗯，哎，妙有之空之体所显现的，而不是说，而不是一说色即是空，就以色，就以为色是空无所有了，那就错了。这是我们的凡夫之见，说色即是空，哎，你认为空就是没了，就没有这个物体了。我们说这个色，比如说这个杯子见了这个相，它就是空啊。它就是空啊，你着到这个相上，那可不是实有吗？你把这个相扔了，你就认为是无啊，你看不见这杯子，你就认为是无啊，那不是佛法说的，那是我们凡夫说的。佛法说的，空无所有，不是，那佛法说的这个空，色即是空，它不是那个意思啊，是说这个色相它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是我们自心的变现，它源自于我们自心。这杯子不是我们因缘和合制造的吗？是吧？它离不开我，离不开我们自心啊。所以我们说它就是空，总是在这儿会有那个错误的认识，而且还非常坚固，因为认识就是凡夫对空有的空无的那个认识错误已久了，就总认为那是正确的。你看，有这个像有了，这个杯子扔出去了，没在我那个眼前，就这就是没了，家里没了，嗯，他总是这样认为。佛法说的不是没，说的是真空妙有，它是真空妙有，哎，真空指的我们的心啊，啊，妙有不就是指的我们自心显现的这个像吗？啊，这是佛说的，这是大乘佛法说的。那要说菩萨说，那说，哎呀，我知道，当体即空，我不着这个相，这个相它是有生有灭的，我不着它，哎，它当体即空。那凡夫，那我看见这个杯子就是有，我看不见这个杯子那就是无，那个你看它都不一样，有西法真空，有当体即空，有这个妙有真空，还有空无所有。哎，这个空，哎，那你什么样的人对这个空都有不同的解释啊？所以你看上师说，哎呦，你如果认为色就是空，以为色是空无所有，什么都没有，那叫空，那就错了。空无所有，那就变成了完空断灭，就不对了。那不是佛法说的，就我们刚才说过了啊，这个。所以我们说一切色相。无自体，老是迷惑，没有自体，就说我们说这个杯子，原来没有这个杯子，对，它没有自己恒常不变的自体，不是像我们那个法尔如是的心体一样，哎，它没有，哎，这个杯子它本来是，是因缘和合的，哎，就说它是。一切在我们说一切色相无自体无自性，它是本空，也就是说所有皆不可得的空，它是所皆不可得的空啊！哎，你别认为它实有，也别认为它实无，哎，你也别认为它是什么呀？一分析它才空了啊！你都不要这样认为，它是无自体无自性，是本空的，哎。你非要着到这个相上，那可不是它就有啦，对不对？我们心不着相的时候，不着这个杯子的时候，它不就是我们自体的显现吗？啊，啊，这就是无自体无自性，本空不可得啊。这个怎么说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你要就是你要是。这因为这个地方它太容易着相了，这人太容易着相了，你就是得弄清佛法说的这个空义是啥。就我们说是妙有真空，是说心的，我们不要着到这个体，着到这个相，这个相上你就能弄清楚了。我们说体，我们说心啊。
好的，魏老师已经把这一段啊给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然后呢把这一小段呢我再读一下，然后师兄们再回味一下刚刚魏老师讲的这一块啊，这块也是对于也是还可挺重要的啊。那我再读一下，识得本性之后，就明白世界上一切色相都是我这一真法界本性之所显现，所以性就是相，相就是性，性相不二。因此我们佛教说不二法门，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色相就是我们一真法界妙有真空之体所显现，而不是一说色即是空就以为色是空无所有，那就错了。空无所有那就变成完空断灭，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说一切色相无自体无自性本空，也就是所有皆不可得的空啊。刚才这段魏老师已经讲完了，正好时间也到点了
哦。
嗯，那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
好，
好，魏老师辛苦了，感恩魏老师。
我们少讲了一页，算了。
啊，我们下次再讲。
好，
魏老师晚安。好，也感恩师兄们啊，师兄们晚安。我们下次下一次周日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我这回记得关掉啊。
哦，好的。
我今天上午不知道干啥去了，IS 没关，哎呀，耽误事儿，真是。